Radio for the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Tuesday, the 6th of April.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107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 104.6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今天节目继续为大家公播四念处这个讲题。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四念处是台湾任哲法师主讲的，今天播到第三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有一个比喻啊，就有个禅师比喻说，从南岸南坡啊，坡度的坡，爬山，南坡跟北坡爬上须弥山，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它的高度就代表它已经解脱了。可是它们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比较陡，一个比较缓，慢慢的，一个会比较辛苦，一个要比较久的时间，一个比较快的时间的意思啊。所以这两种禅修法，不管你是要先修止得定再修观，还是你直接从修观下手，然后你辗转让你的定力也提升，这是两条路。一条是捷径，我们修四念处禅修啊，是哪一个？各位知道吗？直接修观。所以今天告诉大家的是一条捷径。怎么捷径法呢？其实佛陀在他的经典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佛陀在大念处经他说，四念处啊，它是一个极强大的教法，非常强大的教法。佛陀说以此方式修习正念，一定可以在此世甚至7天之内找到持久的快乐跟安稳。你会说7天可能吗？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把握。这个所谓7天是你必须这一段时间之内完全1天24小时里面完全没有松懈你的正念，持续不断的用功。当然这一派人他必须波罗蜜比较具，就是说过去他的根性有累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7天之内就可以让你开悟的。然后我知道很多现在的修行人，他们虽然不是7天，可是有些人在几个月内或者几年内成就的，有没有？真的有，真的有。我们姑且不要去拘泥于几天、几个月、几年，佛陀有说至少你如果全力用功的话，7年全力用功。我就认识这么一个禅师啊，我昨天才来跟一个师姐分享，我认识一个禅师，他也指导过我，是女众。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然后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的职业是老师，然后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就是假日的时候啊，就穿着海青到他们的寺院去，就汉传的寺院去拜忏啊，什么这些我们传统的修行诵经。可是他说他觉得他的烦恼一点都没有减轻。那后来他的因缘，他遇到南传的禅师，就直接去修禅法了。可是一修他就觉得这里面有不一样的滋味哦，真的是不一样。结果他就放下一切了，到南缅甸去修行。然后他曾经跟他的母亲说，他如果没有成绩的话，他不会离开禅堂。 当然我们知道说一个修行成就的人他不可以向外透露我已经是出国圣人了，或我已经是二国圣人之类的，不能讲。可是从他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知道，当他七年之后终于出来，他真的是七年哦，佛陀保证了七年，他全心全意的修之后，他到处去弘法，他在现在在大陆有很多带出了很多学生，有些人间接直接也都出家继续在弘传这个，然后真的是收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效果，透过禅修之后。然后我讲这个只是证明说，当然禅师没有说他是出国了，可是种种旁边的人都知道，而且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当他全部的生命投进去七年之后，他怎么可能在他修到一半的时候就离开，直接去教人自己不修了？不，最大的利益一定要他先得到才能够去分享给别人。所以他在七年之内他真的成就了。然后他曾经告诉我，在他非常修到非常辛苦的阶段，因为这个禅修一路下去他有不同的阶段，走过路的人都知道，在他非常辛苦的阶段，其实那也是一个好消息。当你如果真的修到那么辛苦的阶段，就代表你的好消息快近了，终点快到了，就在前面。所以那时候要怎么样？更加把劲，更用功，更正念提起，不断的修行。他的辛苦的阶段，他当然没有告诉我他快要证悟之前的辛苦阶段，可是他的辛苦阶段，他说，因为我们也都尝受过，我们身体在禅修当中到某一些阶段，你会对所谓物质的东西啊的那个感受都改变，就说平常我们食物吃到嘴里是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一个质地啊，当你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那些质地全部都变了。当你吃青菜真的好像在啃草，当你吃到那些面筋或什么的，你觉得你的脑子里面有雷在打，怎么那么大声，然后那个质地都全部改变。然后当然它是更辛苦的阶段，我只是在前面就有这些觉受改变，感受改变，对于物质的接触那个感受全部改变。他那位禅师他是完全不能吃任何的东西，可是他又必须修行，必须要体力啊，他只能吃稀饭，就是每天吃稀饭维持他的体力这样子。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存在你们看到的这些无所谓的佛教修行者，很多人如果他修这个法，很多人他其实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也好，或者是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也好，更不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谁可以加持你，谁可以跟你印心，谁可以保证你可以快速开悟。这些是修行的，我们大陆都讲误区是吗？反而我们要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就是是不是现在佛教界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谁某个禅师可以跟你印心？他是某某地佛禅宗直传第几代的这个直传弟子唯一的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印心加持快速成就。当你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红灯就要亮起来了。修行没那么容易的事，谁可以给你印心啊？谁帮你印？佛陀都不能让他的这个弟子阿难解脱了，谁啊？后代，我们的后代根性，谁可以给你印心啊？是不是？所以有一种人，他有这个修行的热忱，可是他走错路了，他被那些我们姑且称他们叫附佛外道吸引走了。因为心里有一个，那是为什么？心里的贪念感召外面的这些进来。如果我们懂得如实修行，一步一脚印自己走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些人影响了，是不是？所以当你日后听到这些关键词啊，心里红灯就要停看停了，不要被这些吸引。没有，修行没那么容易，不是别人可以带领你到的。佛陀也说你一定要自己走。好，所以你们知道阿难在佛陀入灭的时候，他才只是一个出国圣人吧，他才只是出国，是透过后来他的努力激发他的波罗蜜，他才瞬间证入四国。连佛陀都无法，为什么阿难会这样子呢？ 他也有说啊，他说其实他也有一点侥幸的心态，一来他辛苦也有，他常年服侍佛陀，再来他也说佛陀是他的亲人，可能会给他一点加持之类的，他可能也有这样一份的依赖的心，可是他后来发觉不行，还是要靠自己，所以他在他自己努力之下，在一夜之间，明天要进洞窟里面去结集经典了，这一夜当中他瞬间从出国进入到四国解脱。这种证悟的东西啊，它可能是发生在任何的状态，但是前面你的资粮自己要先吸够了足了，它才会在某一点爆发出来。所以我们禅修啊，一旦你的心念平常都是往外去观的，那些心念看别的判断，一些心念心一动，我们六根跟着六根这样子乱跑，那个能量啊都是散失的，那个能量就一直从你的心里身心里面不断的散发出去。所以为什么有人在禅修，不是有人，就是说我们在禅修之后都会感觉身心特别的饱满，精神特别好，原因就是你把你的那个漏啊往外漏的那些能量全部在你身心里面聚集，然后激活起来。所以我会觉得禅修在它达到它的终点之前，就是说让一个人证悟解脱之前，他会先让你的身心健康，也是来自于这里，因为你的能量没有散失了，透过你的关照，你的能量不断在自己的身心涌现积聚，这股能量一旦达到饱满了，就是好消息要出现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在修的时候不能够祈求我要开悟，我要证果之类的，我们只能不断的如实观照，不要有任何一念贪求速成的心。就像果子学瓜，一定会在它成熟的时候，时节因缘到的时候自然的成熟，不是急不来的。这个解脱开悟或者说正果急不来的，但不代表我们不行。我们人类啊，生而为人是唯一有能力可以修行成就的，所以才会说人生难得啊。你们看那些众生们动物们，你们看啊，他们一辈子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一辈子都在贪求食物啊，跟这只狗跟那只狗打架，那个老虎小老鹰什么之类的，贪嗔，嗔什么，就是说互相掠夺，这些让贪跟嗔这都有。再来一个就是害怕畏惧恐惧的心，他一直在一生都在畏惧更大的动物来把它吃掉，所以这些动物们他们一生都是存在这样的信念，贪嗔恐惧，然后尤其在他们要被杀之前的那个恐惧心达到极点。你们想，我们都知道人要往生的时候，那个信念会主导你投身去的地方，所以一只动物啊，他们一辈子都这样的信念，然后加上临终被杀的那种恐惧，你想他们会去好的地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的动物他们要修行，他们要解脱没那么容易，我们动不动在经典都是听到五百世当狗，五百世当什么，原因就是在他们那样的一个境界里面，他们想要解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他们的业报受完。可是业报受完，当他们在转而为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像各位这么福报具足，六根健全，然后这个还有这样的福分，听闻佛法，修行佛法，让自己更提升。很多时候我们从三恶道辗转又出生为人，受完三恶道的业报，不管是地狱畜生恶鬼，生到人道来的时候啊，告诉各位，我们的六根都是不具足的。我曾经到一个安养院，台北，我们台湾有一个阳明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教养院，我看到那些小孩子真的心非常的痛，你知道吗？他们不只是这个智能智障，我们讲的这个智能不足， 当然他们的外形就有一些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有一些他们我们平常看到的是比较轻微的，有一些比较重症的小孩，他们会在比较特别的地方被关照。那我们当我们去到那样的一个房间里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人吗？他除了有一个人的这个大部分的征兆的这个象征，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其实俨然看起来就是动物，那个样子全身扭曲，然后整个瘫在地上那个样子，那可以很明显，如果有一个有修过佛学过佛的人，他们会知道那个一定是从三恶道刚刚回到人道来的。这样的概念你们有吗？就像我们地藏经讲的啊，就说这个地狱丸辗转受身之后，然后再回到人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六根、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这个身心都不是太健全的，他还必须要把那个余业啊，过去的那个三恶道的业报受完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像各位这样子六根健全，坐在这里听闻佛法。好，所以佛陀老是讲提醒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尤其我们六根健全这样子都不是小福报来的，都是我们过去修了大福报才有可能现在在这里耶。好，所以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做最好的运用，就是来自于修行这样的一个解脱法。那什么叫解脱法呢？这就要跟大家再来厘清一个观念，一般人普遍的人大多数的人学佛是要求什么？求什么？家里平安，小孩乖，工作顺利，学业进步，还有嘞，会想到透过学佛我可以解脱的吗？有吗？这辈子解脱吗？不敢想。我们的所谓解脱大概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起码不受轮回，这个叫初步的解脱，是不是？对，我们只敢想到这一层，忘记我们本身就有具足，靠自己甚至不靠阿弥陀佛来救我来接我，我们本身就具足这样一个解脱的能力，就在今生，就在当下。当然我们在这个禅修法的训练当中，很重要一个训练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觉知力。那个觉知力我刚才跟各位讲破了，其实还不神奇，就叫做知道。那一般人都会说，只要生而为人不都有觉知力吗？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认为？你都会知道啊，我也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啊，知道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就是我们所谓的觉知力，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处于回想过去、计划未来，而不是在当下，对不对？我们的心没那么乖的，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心，他就像野猴子、野象，他不可能让你乖乖的。好，师父说关照当下身心的实相，关照呼吸，错了，你回来一秒他又跑掉了。没有训练过的心就是这样子，你怎么能够有真正的觉知？你只是不断的在妄想烦恼当中，这是一颗没有经过训练的心。一颗经过训练过的心，能够如实关照，能够清楚觉知的心，他才有办法做到师父我刚才讲的，你在行住坐卧当中都可以修行，累积福报资粮，懂不懂？所以你不要觉得虽然这个觉知好像很容易，他要透过训练，训练让你的心，让你那只猴子啊变乖。所以话说回来还是一样，这个禅修的功夫大家一定要下，我们不用再把希望寄托在外面了，所有外面的寄托啊都是虚妄的，你甚至要求佛陀来接你，这个都是虚妄的。真正的修行要成就是靠自己，靠自己往内观，非常容易的，你目标一直在，只是我们看不看得到而已。好，所以现在就要来跟各位更进一步来介绍。听到这里各位有问题吗？有没有理解？ 可能还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讲出来，所以可能大家还是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了解，但是起码我要让各位知道说有这么一条路我们可以走，会看到成绩。好，那这么一条路呢，它有什么成绩啊？修行这个内观，或者说我们讲不管是内观也好，讲它是内观是因为它是由外往内观照，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讲它叫内观。讲它叫四念处，是因为它是关照我们身体的四个入口，身体，我们的感受，身体的感受，我们的心，就是我说我们禅宗过去一直在观的那个心，再来法，所有在我们身心产生的现象叫做法。从这个四个入口下去，它叫做四念处。那它真正的修法叫做毗婆舍那，也就是修观。这个修观，我们智者大师啊，天台智者大师，过去我们在学佛阶段也都知道修止修观，止观双运的重要，止观双运定慧等持。可是真的就是如同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我们过去不懂得怎么修观，或者我们也知道修观的重要，可是我们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指导，没有传承，而方法弄错。方法弄错包括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即使妙净老和尚也是提倡的修四念处，可是他也只讲啊，他在他一生的修学当中，他从来没有遇过善知识。北传一般是这样子，我们汉传指导要修四念处，所以他方法也不尽然明了。所以我有曾经请问过我在那里读书的学长，他曾经在妙老的指导下修学，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修了这个内观禅修了，我也觉得我得到很大的这个收获。可是我当我跟他分析，进一步去分析，就了解他们的修行方法的时候，我的学长告诉我，因为老和尚就叫他们在禅坐的时候去思维，譬如说一段经文，譬如说《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乍听之下没有错，可是如果真的在禅修方法看起来，一旦你落入思维一个想就错了，那是你想出来的，不是你身体正在发生的现象，你的身心。所以对一个没有传承的人，我们不是要指责老人家教错，或者指他的这个技巧不对，而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你必须掌握它的重点。这个重点是当你在观照的时候，不能够有任何自己想出来的念头，一切只是如实观照。什么叫如实观照呢？譬如说你在观察你的呼吸，它是进还是出，吸跟呼，你心里清清楚楚知道。然后你在坐的时候，你的身体突然飞来一只蚊子在叮你，会有感受对吧？清楚知道，知道就好，没有别的想法。然后你观察到你的腿在痛，你的心有念头出现，这些全部都是身受心法四念处的目标，你全部就是清清楚楚看着他们就好，没有多一分想出来的东西。所以一旦你开始在思维那些法义的时候，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之类，那又落入一个想了，五蕴里面的想，所以那个跟实际的正确的修法是不同的。好，所以会说这个修观啊，要有实际修过的人来知道，而不是自己看书，也许你会掌握某一些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利益，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我们一些大德会感慨，如果真的有修，后来去修这些法门的人会觉得说，一旦我们把这些法，这个佛陀亲自传下来的法，我们居然把它判断为它是小乘佛法，而不屑于去修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当下错失很大的一个佛陀的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是最重要的遗产。在这个佛法流传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在他还在世的那80年当中，他度化了好多人。那时候当然佛陀所教的法，我们现在是把它叫做根本佛法，就是佛陀亲口说的根本佛法，没有再经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经典会那么多啊？3藏12部，就现在最流行的学术界最常用的一部叫做大正藏，就有100册，一册都那么厚，字都那么小，一本的内容我们就看不完，研究不完。可是佛陀当初所教的法，它其实是非常精准而且精简，它直接就是告诉你观，只管你的身心，然后你就会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蜕变。当你那些烦恼从全部透过你的观照一层一层一层剥掉，到最后的时候完全净化，你就解脱了。佛陀的教法就只是这么纯粹，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舍利弗啊，他不是遇到马胜比丘，看到他的威仪非常好，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好，然后他说这个人一定看起来非常威仪详叙，一定不是普通人，一定已经是圣者了。然后他就舍利弗就跟马胜比丘求一段说法，说你的老师是谁，他是怎么教你的。舍利弗不是告诉他吗，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对不对？舍利弗听完之后马上开悟。你们开悟了没？我也没开悟。为什么？舍利弗过去的波罗蜜啊已经累积到满水位了，然后过去修过这样的法，他一听到这个法，他的心思马上往内去关照，关照到他身心的那些维系的生灭变化，刹那间，因为他的能量已经具足了，过去是累积来的，瞬间他就进入出国，然后在第二个七日之后他证入了四国。有过去的善根，然后一听闻这样的句子的时候马上往内去观，他观照他身体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生灭。我们一路在观的这个现象会有生灭的现象，然后我们就一路观那些生灭，身心里面的生灭，一路观到涅槃，叫做不生不灭。这些生灭的现象在你初期修行的时候它还不是很明显，或许你感觉好像永远没有生灭，一个腿的痛永远都灭不了，好像永远存在的那个腿的痛啊，好像佛陀不是说一切生起都会灭去吗？它好像永远灭不了，它就是一直痛，2个小时了还在痛，3个小时它还在痛。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看不到快速的生灭，我们看到是很缓慢很痛苦的生灭，腿痛之类的。可是当你不断的修下去的时候，我上次有介绍，当你在16个观之修行经过的16个阶段的第4个阶段叫生灭随观智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迅速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在你身心里面哦。然后我们一定要修到这样的阶段，你才会觉得你那个痛，腿的痛不是很久的痛，永远的痛。我们一定要修到这样的阶段，至少在这一生修到生灭随观智的时候，你对你下一生的生死才会有基本的保障。
还是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任哲法师，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下午1:35在这里 FM104.6 播段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 Yeah.